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多书第一章，今天我们就读第四节和第五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昨天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三节的经文介绍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又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接着保罗提出了自己称为使徒的四个资格，第一个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第二个凭着合乎敬虔之真理的认识，第三个是为着永生和盼望，而第四个他是被托付传道的责任。保罗为什么花这么多篇幅介绍他自己呢？其实保罗是为着要交付提多的任务先铺垫必要的属灵背景。使徒需要有属灵的资格，照样教会中的长老也要有属灵的资格。保罗介绍完自己之后，就介绍受信者提多，目的呢是让提多能够承接属灵的权柄，来执行保罗托付的任务。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封信是写给提多的。提多这个名字，它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 pleasing， 让人喜悦的，而它拉丁文的意思是 honor， 是让人尊重的或是尊贵的。提多果然人如其名，他是保罗年轻的同工，他做事非常的牢靠，人精明干练，沉稳负责，因此保罗通常都把最艰难的任务托付给他，他是让保罗觉得喜乐的。同时呢，在提多所服侍过的教会，他成为那贵重的器皿，让教会中的圣徒都尊重他。虽然他年纪很轻，但他的确能够承担责任。保罗说，我写信给提多，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共信之道其实英文就是 common faith， 所以比较直接的翻译是照着我们共同信仰做我真儿子的。说出提多他的信仰和保罗是完全一致的，而他是保罗的真儿子，说出他比肉身的儿子还要亲密。而是保罗的真儿子，说出三种与保罗的关系。第一个是借着保罗传福音而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第二个是经过保罗长时间的培育和教导的，而第三个呢，他可以传承保罗的事工的。所以当保罗称他是真儿子，是强调保罗在他身上所下的功夫，并且他和保罗之间的关系比地上肉身的儿子还要亲，这是一种比喻的讲法。而事实上呢，从属灵的实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由圣灵重生，因此呢，也都是父神的儿女。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的，凡接待他的是，就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借着圣灵重生，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因此我们彼此之间真正属灵的关系呢，都是弟兄和姐妹。而保罗说提多是他的真儿子，是一种比喻性的讲法，是要强调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以及他们之间事工的传承。保罗一生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带人得救，听了他所传的福音而蒙恩得救的圣徒一定很多，但是在整本新约中，保罗称为他真儿子的只有三个，就是提摩太、提多和阿尼西摩。这也说出保罗特别花功夫在这三个人身上，其中阿尼西摩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而提摩太和提多都成为承继保罗施工的重要使徒。 现在有一些圣徒称自己传福音而受洗的圣徒是他属灵的儿女，其实这是有点言过其实了。重点不是因为你的传讲他相信而受洗，因为很可能你不是唯一一个向他传福音的，而你正好是收网的那一个。而真正的重点不是在受洗，而是受洗之后属灵的培育和侍奉上的成全。在这两方面，你是否真正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因此有蒙恩得救的圣徒，他受过某些圣徒特别花时间的栽培，和他们做见证说某些人是他的属灵父母，这是很美的。但另外一方面，说新蒙恩的圣徒是自己的属灵儿女，那你一定要尽属灵父母的责任，不只是带他蒙恩得救，还要带领他生命成长，还要教导他怎么样在教会侍奉，这才是一个真正属灵父母应该做的事。接着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是保罗最常有的问安。恩典也就是恩惠，是我们享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恩典，而我们经历恩典之后的情形就是平安。我这里特地说，恩典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而保罗在第一节所说，他是神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遥遥相对应的。现在一样的恩典平安也临到了提多，保罗似乎在说，我怎么样成为神的仆人，你也要成为神的仆人，我怎样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照样的你也要，因为救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恩典，你也要成为奉主耶稣基督差派的使徒。接着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克里特老的和合版是翻成格里底，这个岛今天就叫克里特，它是在地中海，正对着爱琴海与地中海交口的地方。在保罗三次的宣教之旅当中，他并没有去过克里特岛，而是在保罗带着锁链到罗马去，他搭船的时候经过了克里特岛。不过当时保罗带着锁链，因此不可能在那边做工，所以最可能的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后来得着释放之后，就带着同工继续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就是主后63年64年当中应该去过的克里特岛。那个岛上有几个城，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那里传福音带人得救，并且在城中建立了教会。因着保罗还有其他地方的事工的需要，他必须先离开，就把还没有完成的事托付给提多。所以保罗特地说，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而保罗的下一站应该是去了以弗所，并且呢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而保罗呢自己继续到马其顿去。当保罗在马其顿，应该是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写了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当然是吩咐提多和提摩太关于他们在克里特岛和在以弗所教会应该有的侍奉。而这两本书也是奠定了教会行政的架构以及长老执事的资格。今天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看看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教会行政。今天的教会经过了2000年，很多人的看法，世界上的制度和习俗都侵到教会当中，使今天教会组织有时候非常的复杂而庞大。我们盼望借着读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我们再回到当初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所设立教会的架构。今天我们只看教会的架构，明天我们再来看长老的资格。保罗吩咐提多要把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了，然后呢照着保罗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不清楚当时克里特岛有几个城，应该有两三个，因为那个岛本身并不大。这里的各城，城是单数的，就是每个城中都要有教会，教会是按着地方分的。 城是当时最小的行政单位，每个城都有教会，要让圣徒更方便来在一起聚会，一同过教会生活。每个城中的教会都要设立长老，这个长老是多数的，说出教会的领袖或者是长老们一定是多数的。保罗说设立长老，这说出长老们被设立应该经过一个公开的程序，不是私下授意，而是让所有圣徒都能够认同的。至于程序是怎么样做，保罗并没有讲，就是说保罗给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允许各样不同的做法，不过他必须是公开的，必须圣徒们都认定的。这里我们看到当时教会可能是刚刚建立，教会建立之后第一个要设的就是长老，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中一定要有一定生命的次序，所以设立长老的目的是来治理教会，是来牧养圣徒，是来安排各样的服事，并且传讲真理和护卫真理。之所以教会一设立之后要先设立长老，就是把教会托付给这些长老们，他们来治理，他们来牧养，他们来安排。这些长老也知道有一天他必须是向神交账的，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那边所说的，彼得劝在教会中跟他同做长老的，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钱，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第四节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牧长是留给基督特别的尊称，就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的这一面得着冠冕，不好的那一面出神要长老们来交账，因为群羊是交给他牧养的。而保罗这里告诉提多，照着他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长老这么严重的事，这么严肃的事，保罗为什么自己不做，反而吩咐提多去做？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但人蒙恩得救建立教会时间不够长，圣灵还没有显明他们当中谁的生命是相对的成熟，神的运作是相对的老练，而有工作的需要，保罗必须继续往前，因此他留下提多跟他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一直到圣灵显明了哪几位在属灵的事上生命特别的长进，运作特别的老练，这时候再来设立他们做长老。因为在保罗三次宣教之旅中，通常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带领人蒙恩得救建立教会，他就继续往前，一两年之后他再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初蒙恩得救的圣徒当中找出生命成长的运作老练的，就按立他们为长老。换句话说，长老的生命和运作成熟老练是相对的。而这一次在克里特岛待的时间不够长，因此保罗要提多留下来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照着保罗所吩咐的设立长老。所以原则上长老是圣灵设立的，而使徒包括保罗或者是提多要有足够的分辨能力，知道圣灵是设立谁为长老，他们在照着圣灵所启示的来设立长老。不只是在提多书保罗这么讲，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五节那里，我们看到第三次宣教之旅快结束的时候，保罗急忙的想要赶回耶路撒冷，他路过了米利都，他对以弗所的教会很有负担，因为这是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工作中心，他就打发人去到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当时以弗所教会已经有长老了，这些长老应该是保罗设立的，保罗对他们讲了一番话。在二十八节保罗说，圣灵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首先应该是保罗设立的长老，是保罗承认是圣灵设立他们为监督，这和保罗要提多留在克里特的原则是一样的，表面上是使徒设立长老， 而事实上呢，是圣灵拣选的，也就是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们特别愿意追求，在灵中特别有长进的，并且显出来是圣灵拣选的，保罗才设立他们为长老。第二个，你要来看词的转换。十七节，保罗说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二十八节就变成圣灵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那长老和监督是指同一班人，在提多书这里也是一样。第五节，保罗嘱咐提多要在各城设立长老。接着在讲长老的资格的时候，七节就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所以在保罗好像他把长老跟监督这两个词是互换的。长老这个字，它的希腊文是 presbyterios， 英文的翻译就是 elders， mature men having seasoned judgments， 重在他的职分，是在圣徒当中生命长进的，在圣徒当中运作老练的，因此称他们是长老。教会中的长老一定是多数的，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而长老们是在一起学习做代表权柄，并且这长老一定都是男性的，因为他代表权柄。而监督呢，他希腊文是 episcopos， 英文就是 overseer 的意思，他是讲长老职分的功能，是在那里监察人，在那里督导人，所以我们中文翻成监督。所以长老重在他在教会中的职分，而监督呢，重在他治理教会的功能，指的是同一般人。然而在教会历史当中，尤其是在天主教的那段时间，他们把教会制度变得非常的复杂，在教会中负责的叫做长老，好几个教会合在一起，在这教会之上的，他们称为是监督。且监督这个希腊文 episcopos， 英文翻成 bishop 或者是主教，在主教之上还有枢机主教，很多枢机主教之上还有一层一层的组织架构，最终到教皇，把整个基督教的组织变得非常的复杂，带出很多人为的政治，这根本不是保罗本来的意思。讲到教会行政的两本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我们看到非常简单的架构。在提多这里只提到设立长老，连执事都没有提。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之后会读，提到设立长老和执事，因为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教会应该比较庞大，人数比较众多，光是长老可能不够应付需要，所以还有执事的设立。而在克里特岛这几个刚刚成型的教会人数应该不多，因此保罗觉得设立长老就够了。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行政在保罗眼中它是有弹性的，是根据需要来设的，目的呢是要维持一定属灵生命的次序。今天来看，一个教会刚刚成立需要设立长老，让长老们来牧养教会，他们必须向神负责。过一段时间教会慢慢成长了，人数变多了，在长老身边需要设立执事来帮助长老服事，而这样的组织架构就够了。所以照着新约圣经，教会的组织架构非常简单，只有三班人，最清楚的就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这是一个保罗亲自设立的教会，也是一直让保罗觉得很喜乐的教会。比如说他写信给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我们看到教会只有三班人，就是所有的圣徒，圣徒当中有一些生命老练的，他们是长老，有一班人是帮助长老来服事的，他们是执事。所以照着保罗本来的意思，教会的架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简单的架构之下，圣徒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处理组织上的问题，而是把时间花在生命成长，教会成为一个属灵的生机体。最后我再花一点时间来讲讲一地一会我个人的看法。这一节说嘱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李托森弟兄可能根据这个经节以及根据保罗所写的书信，都是以城为单位的，比如说以弗所书是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腓立比书是给在腓立比的圣徒，加拉太是一个县，中间有很多城。加拉太书一章二节是写给在加拉太的众教会，这里的教会是多数的。李托森弟兄根据这些经文，在工作的在世这本书中，他提出一城只有一个教会的这样说法，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 西方的差会来到中国，在城市中建立了许多教会，教会与教会之间经常有许多真理的辩论，甚至于争执。因此尼弟兄花很多时间思考教会合一的事，因而提出一个城只有一个教会的看法。他的目的是为着圣徒们之间的合一，而他自己的团体都不敢用教会这个名称，因为如果一个城只有一个教会，事实上我的团体中并没有包括这个城里面所有的基督徒，因此他觉得自己这个团体不能够称为教会，使他们当时都称为 Christian Fellowship， 并且他们积极的与各个不同教会之间有交通，盼望能够达到一致。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长时间的思考跟追求。我目前的看法是，一个城一个教会它是一个榜样，我不会把它提高到真理的地步，要求所有的教会来在一起。因为毕竟在启示录二章三章那里，我们看到七种不同形态的教会，而神都称他们是教会。对于看到一地一会不敢称自己是教会，他们这样的做法我个人是非常佩服的，但这是个榜样，不能够成为规真理来规范人。另外一方面，如果拿着一地一会的教训宣称自己所在的教会是这一个城唯一的教会，其他人不来参加我的教会是他们的错，这样的讲法就实在是太过分了。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胸，一个谦卑的心态，好好在自己所在的教会服事，对于周围其他教会带着一个爱和包容的态度。或许今天在真理的认知上有一些的不同，但相信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在一个宇宙身体内让基督做头，为神做见证。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教会行政的启示摆在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中，帮助我们在读经的过程能够以一个开广的态度，一个顺服的心智，愿意照着圣经所吩咐的合适的教会生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